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月三号，群英独家观点，我是齐沃老爹哦。我们现在目前整个金融市场看起来，从农历年前到农历年后，整个的股市的这个表现看起来都不差哦，我都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回温的这样一个龙井哦。那整体当然也是受到联准会现在目前为止利率的这个政策，进入一个升息放慢的这样一个脚步哦。我老爹把它形容说，现在目前联准会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停停看的这个蜜月期。那从联准会的这个理事沃勒有谈到说，这观察数据啊，三个月是不够的，必须要去观察六个月哦。意思就是说，从去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些相关的这个通膨的这个数据回落之后啊，可能联准会还要再继续看三个月的这个数据，来决定未来的这个利率政策的这个动态。那基本上联准会在过去的这个论调啊，比较偏向是货币政策的这个紧缩是有滞后性的哦，也就是说在过去可能九到十二个月之前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在未来的这个三季后一季一年之后，才会真正对市场产生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那这也是为什么联准会进入一个停停看的这个状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当然啦，这个利率的这个回升，加速的这个回升之后，现在目前放慢这个升息的这个步调，当然也跟近期的这个这个物价指数回落啊，基本上也有很强烈的这个连结关系。两者之间呢、啊，一个在往上走升，一个在往下回落，那基本上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过去啊，这个实质利率为负，逐渐转成是实质利率为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也是造成这个联准会现在目前在升息到一个阶段之后放慢升息脚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在过年前有跟大家谈过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哦，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的过年农历年报股过年的优势是具备有胜率又高赔率也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相信如果听进我们的话的话，在过年报股过年这个操作策略应该是大赚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动态。刚刚老爹有跟大家谈过美联储的这个理事沃勒有勾勒出这个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相关的这个时间表、哦。那他所谈到的是需要六个月的这个数据，而非仅仅只是三个月的这个数据。如果观察这个时间越久啊，老爹认为这个市场这个蜜月期就越长。那在近一次的这个联准会的这个二月的这个会议里面，有谈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重点哦，这包括刚刚所谈到的货币的这个滞后性，那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已经进入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个区间了，所以升息的这个步调是放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有谈到说，在未来的这个政策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金融的这个状况。那老爹认为啊，这个考虑到这个金融的这个状况，其实它是可以分为两个双向的这个逻辑来做思考的哦。虽然市场现在目前是把它解读成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这样一个逻辑，但是老爹认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这个问题哦。那在这个老爹的这个独家观点里面有谈到这个，对，考量到金融的这个状况，其中会涉及到两个避免。那其中一个避免就是要谈到是避免硬着陆，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升息的这个速度放慢，就是避免过度过于激进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对市场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冲击。这个也是目前这个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进入一个停停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这个是避免硬着陆，这个当然市场是欢迎的。那另外一个避免是避免通胀再起的这样一个逻辑哦，所以联准会其实也有特别在进一步的这个强调，像目前的这个利率已经进入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个水平以上了，但是会维持这个限制性的这个利率维持一定的这个时间。所以在这一次的 FOMC 的这个会议里面，鲍威尔谈到说今年是不会降息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利率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维持一定时间，这某种程度的这个目的是要避免这个通胀再起的这个逻辑哦。那这样一个限制性的这个利率一定程度还是会对金融市场带来某种程度的这个压抑的这个效果。这一块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市场比较少谈到的。但是老爹认为这个考量到金融的这个状况其实所代表的这个讯息其实是一好一坏的。只不过现在目前联准会的普遍的这个官员普遍都认为这个必须要观察更多的这个证据或数据再来决定未来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走向，那这个处在一个停停看的这个状态被市场某种程度是乐于见到的。那通货紧缩没有以劳动力市场为代价，工资下降是一件好事，老爹认为这个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最重要的这个一句话。那其实在12月的这个会议里面啊，其实某种程度市场把焦点摆在这个工资的这个增长率，那这也造成在12月还有1月初啊，美国在公布这个劳动成本指数或者是在公布这个第四季的这个核心 PCE 的这个指数，其中啊这个有关物价这个部分啊都或是工资的这个部分都呈现一个这个忽上忽下这个走势，也带动了这个整体的这个股市哦呈现一个12月走跌1月走升的这个走势。那市场主要这个联动啊就是跟这个劳动成本指数的这个增长率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结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12月也好或者是1月也好，市场就是关注这个工资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状态。那接下来老爹认为啊，鲍威尔所谈到的是市场没有在货币政策紧缩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没有出现劳动力市场作为代价所造成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冲击哦，所以市场会越来越关注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在礼拜五啊，非农就业数据的这个公布也会变成一个市场上面关注的这个焦点。过去的这个市场比较普遍都是把焦点摆在这个通膨数据的这个表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哦，市场会越来越转向是关注就业市场这个表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另外鲍威尔有谈到说债务上限是国会的这个责任，不要指望联准会会救美国的这个经济。那当然这个某种程度啊，这个踢皮球的这个概念啊，那接下来老爹跟大家谈一谈其他相关的这个重点哦。这个下面这两点主要都是跟去美元化的这个逻辑是有关系的。俄罗斯跟伊朗联手发行与黄金挂钩的这个稳定币，巴西跟阿根廷联手去美元化，那已经被证实会进一步的这个商讨组建南美洲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货币哦。那看起来这个去美元化这个概念呢、啊，已经不是只是针对俄罗斯或中东了，已经在各地遍地开发哦。那基本上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式了。那这个当然也是造成近期的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黄金走强、美元转弱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背景。那外媒也有报道哦，拜登政府停止向美企核发这个供货华为的这个许可证哦，这是在2月5号到2月6号布林肯即将要访问中国之前啊，拜登政府又出了这个科技战的这样一个这个武器哦。那基本上从过完农历年之后新春开红盘之后可以看得出来哦，美股的这个走势啊是延续这个年前的这个强势。那基本上陆股在过年之前表现是特别抢眼的，但是在过完年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走势反倒是进入一个修正整理的这个走势。这或许也跟中美即将要做接触，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在科技战相关的这个讯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关系的。 那普遍上来说，近期市场在股市下面普遍所传出都是一些好消息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杂音啊，比如说像拜登有表示说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哦，包括将信用卡滞纳金的这个平均费用要从30块美元下调到8块美元。如果是这件事情成真的话，预计可能会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每年会节省大概90亿美元。那意思就是说，反过来讲，就是对这个金融股啊，就是可能会带来这个9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损。那这个对股市来说基本上是负面，也要值得大家去做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那拜登也宣布要降低苹果 Google 在移动应用商店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然后其中他形容啊，这个呼吁国会的这个议员啊，立法禁止这些垃圾费用。我就把这个刚刚所谈到的，不管是信用卡的这个滞纳金啊，或者是苹果 Google 这个移动应用商店的这个收费的这个，都把它视为是一个垃圾费用。那如果这一块是成真的话，就代表那个美国政府啊，正式对这些高科技业者来宣战。那这个当然对股市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那近期也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俄罗斯三个粮食主产区的这个领导人，在之前共同写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丁啊，那提议限制外国公司参与俄罗斯粮食出口的这个贸易。我们观察过去啊，俄罗斯的这个冬小麦的这个价格啊，普遍上来说，相对比这个法国的这个小麦的这个价格啊，平均折价大概是每吨减少10块美元到25块美元左右的这个水准。意思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小麦啊，基本上是属于折价打折在卖的。那当然，这个是俄罗斯这些农粮的这个领导人是所不乐见的，所以现在目前试图的去改变这样一个讯息，也造成过去一段时间啊，小麦的这个价格走跌，那逐渐有反转回升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当然也对整体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后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演变也值得大家去做这个追踪的。那被视为是全球经济金丝雀的这个韩国经济啊，最近其实受到出口下降、消费走皮等等这些因素的这个影响，2022年第四季陷入萎缩。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可能也会成为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焦点。那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过年前基本上有表示啊，这个在委员会上面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没有错的，我将继续实施这个宽松的这个货币的这个政策。那基本上日本的这个水龙头一直开着的这个情况底下，尽管是欧美啊逐渐是转向是一个货币紧缩的这个状态，但一定程度也提供了全球市场这个流动性非常好的这个益助，这也是造成近期的这个全球市场啊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主因哦，值得大家去做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回顾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动态的这个结构。其实从这个整个利率的这个终端走势图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目前随着二月又升息了一码之后啊，基本上整个利率已经接近这个市场所预估的这个利率终端的这个高点，而且是变化不大的。我就是基本上已经利率已经来到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个水准，那接下来可能就利率的这个动态啊，基本上就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那过去市场这个行情基本上是利率在做驱动，那现在目前利率的这个水平已经来到限制性了，可能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市场会越发关注啊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企业获利啊，或者是就业市场的这个表现。我甚至去关注啊，这个利率升到一定高的这个顶点之后啊，升息的这个滞后性到底会对企业获利啊，或就业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就如同前面老爹跟大家所谈过的，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可能关注的是通膨啊，或者是这个 PCE 啊 CPI 等等这些数据的这个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市场会越发关注 可能就业市场 ADP 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非农就业人口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值得大家去做关注。那我们来看一看几个关键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图表哦。从图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上方这个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的这个走势图，那下方是 NASDAQ 这个走势图。其实从过农历年前之后，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科技类股的这个走势哦，呈现一个相对比较道琼来的更加强势的这个走势，这样子一个走势的这个结构跟去年十月以来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颠倒在走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个科技类股呈现一个补涨性的这个走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是从一月大概19号左右吧，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啊已经开始呈现一个转弱这个走势，已经开始逐渐呈现一个转弱，尽管是在近期美股非常强势的这个过程，但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近期的这个高档区域以上，反倒是观察这个科技类股为代表的这个 NASDAQ 这个走势哦，是呈现一个逐步在往上垫高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形态。我们从图形上就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那基本上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架构啊，从去年的这个十月道琼在领涨，逐渐转变成是一个科技类股在领涨的这个走势，那基本上还是呈现一个这个科技类股转强，但是道琼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走势。那我们观察现在目前科技类股确实转强突破了就1月中旬当时的这个道琼转弱这个转折区域以上，是呈现再上的这个走势，那反倒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呈现一个再下方的这个走势。那除非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在近期也能够突破这个1月中旬的这个起跌区域以上，才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另外一波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循环哦，否则我们会认为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一定程度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就是科技类股领头，那道琼相对表现比较弱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循环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美股、美债、美元还有轻油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几乎是围绕在通膨相关的这个议题，如果一旦通膨是降温的话，从图形上最下方是轻油的这个走势图，轻油这个走势图，轻油在走跌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通胀降温的这个逻辑。通胀降温的这个情况底下，联准会的这个升息的这个动态基本上可能速度就会放慢啊，对债券市场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支撑，对股票市场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增强哦，所以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负相关的这个走势。那么看一看美元跟通膨之间的这个关系，过去老爹在过去的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始终强调的是美元某种程度已经被联准会或是美国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控通膨的这个工具，除了利率的这个调升之外，美元的这个强势某种程度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控通膨的这个工具。那随着这个商品物价这个回跌啊，那美元这个控通膨的需要这个角色也逐渐弱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元一般我们传统跟商品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一般传统都是把它视为是一个反向的这个关系，但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基本上反倒是呈现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关系。主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控通膨角色的这个弱化的这个关系哦。那近期的这个油价这个短线的这个偏弱啊，美元的这个走势也是呈现一个短线偏弱的这个逻辑哦。那我们可以观察下面这一张图形吧，这个基本上可能就会来代表这个近期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动态。过去我们除了从通膨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之外，从利率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之外，我们也会从经济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一般来说，股市是经济的这个橱窗，上方是德国工业德国指数的这个走势图，中间这个是 S&P500 这个走势图。其实所以从图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今年的这个1月18号1月19号之后， 德国指数啊，基本上就陷入一个横盘整理的这个走势，当然还是维持一个震荡走高的这个形态了。但是美股反倒在过去是相对比较弱势的，开始呈现一个补涨的这个走势哦，美股就呈现一个逐渐转强。那反映在一个 GDP 或者是经济成长这个角度，逻辑上应该是要带动美元呈现一个转强的这个走势。那偏偏啊，美元的这个走势啊，还是维持一个属于震荡走跌的这个形态哦。趋势还是没有办法出现扭转，可能背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跟近期的这个债务上限，国会两党都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结关系。不过老爹还是认为啊，在1月19号这个美股补涨，欧股开始逐渐相对转弱，这个相对应了这个美元的这个转折区哦，应该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短期的这多空分水岭，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谈一谈有关比较长端的这个想法啊。这个基本上过去我们所观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其某种程度还是跟美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联动的这个关系哦。从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绿色这一条线哦，就会看得出来，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开始，美国就启动了这个缩表这个行动。那启动缩表这个行动，你如果去观察啊，过去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这个变化，在2018年启动缩表这个位置，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这个行情回撤这个启动缩表这个起涨区之后，变成大支撑之后，又回复到一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或者也可以再往前推论，在2014年停止购债这个大这个转折区，也是在2018年美元的这个回跌的这个过程，回到这个相对应的这个起涨区之后啊，又继续走升。那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元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回落到去年6月初美国启动缩表这个起涨区域附近，也是可以当作是一个重要这个多空的这个转折的这个参考，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过去老爹始终强调，货币变少，货币的这个价值就会提升哦。所以在美国启动缩表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认为啊，尽管是近期的这个美元确实是比较偏弱的，但长期的这个走势，这个多头性的这个惯性，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立刻被扭转的，也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其他这些图形，我们在农历年前都有跟大家做说明过了，在美国两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期间啊，民主党往往都比较略偏是强势美元的这个逻辑，共和党是比较偏向是一个弱势美元的这个逻辑哦。理由可以参考一下过去老爹所谈过的这个群益的这个独家的观点。那过去老爹也在年前所举办的这个说明会，也有跟大家谈过这个水管的这个概念哦。其实某种程度，这就是一个规律性的这个走势。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啊，从一个比较长端的这个想法，这是月线图的这个走势哦。每一波的这个比较大这个回落的这个走势啊，大概是介在15块美元到13块美元左右这个区间哦。那这一波的高点大概是落在 14.85 左右这个水平，如果这个看官自己去减哦，大概基本上可能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固定轨道的这个观念或水管式的这个观念，等幅度的这个回落其实也是跟老爹刚刚所谈到的去年的6月美国开始启动缩表这个转折区，其实也跟这个水管的这个概念，这个趋势通道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误差不大的，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另外回到国内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这个部分哦，从年前到年后，其实不管是1月的这个合约或是2月的这个合约，基本上波动率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平哦。那波动率比较偏低，某种程度就反映是一个波动比较小，或者是反映市场对风险的这个意识其实是没有抬高的。通常在波动率比较低的这个环境， 整体的这个股市的这个循环比较偏向是处在一个多头性的这个循环，那这样一个结构没有改变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市场的这个趋势当然也不太容易会有出现大的这个转变。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讯息，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结构，除了农历年我们做过了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报股过年的这个优势之外，在农历年过后的这个开红盘之后，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是呈现一个 OTC 小型股表现优于这个集中市场大型股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那尽管是大型股也是呈现一个震荡走高，那当然背后可能是跟台币的这个走升、外资的这个买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连结关系。所以总结来说，近期的这个市场啊，看起来是处在一个内外资同时进场做多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近期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啊，忽上忽下，或许也会影响到这个外资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行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外资普遍上的这个行为都是采取买进现货、调节期货这种套会式的这个做法。我们要去观察这样一个行为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转变的这个状态。那右手边这一张图主要跟大家表达的是电子期跟金融期两者之间相互强弱的这个关系。近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科技类股领涨的这个情况底下，尤其是在半导体族群表现特别的这个抢眼的这个情况底下，电子的这个表现明显是优于金融期的这个表现了。尤其是在1月30号农历封关开红盘之后，这个结构是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往往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是，当电子是属于一个多头领军的这个行情底下，整体的这个结构也是比较偏向是正面的这个行情的。那从一些筹码这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左手边这个是这个柱状图，是外资现货市场，可以看得出来是逐渐朝向是一个买超的这个状态。随着台币在走一个走升的这个循环，这个外资在现货端是持续在做买进的，但期货端反倒是多单持续在做一个减码这个动作。那在这个自营商的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处在一个多头持续在做一个进场的这个动作，这也是带动了这个整体的这个股市啊回温很重要的这个表现主要这个原因。过去我们在看待陆股的这个走势哦，过去始终强调的是一个 PPI 跟 CPI 剪刀差的这个扩大这个逻辑哦。当然这样一个长端的这个讯息基本上还是没有改变的，也引领的整体 A50 的这个走势，在过年前这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延续到过年后。那当然了，随着即将要到来这个2月5号到2月6号布林肯访中的这个讯息，还有包括这个拜登寄出对华为供应的这个禁令等等哦，造成近期的这个陆股开始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这个震荡性的这个走势。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啊，过去一段时间至少从去年的这个12月初以来，美股在转弱，陆股在转强，到今年的这个1月初美股开始已经逐渐转强，陆股还是继续走高的这个状态底下，在至少在1月初吧，今年的这个1月初在这个转折区域附近，我们还是认为对陆股来说应该还是具有支撑的。那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也选完了，中国大陆的这个二十大这个也结束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政治性的这个议题会逐渐减弱，那市场也会逐渐从这个拼政治转向拼经济的这个逻辑的这个可能性会越来越高的，再加上清零政策的这个转变等等，我们评估下来啦，近期可能在美股可能又回复到这种美国优先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情况底下，跷跷板会转向美国，但是至少这样一个逻辑哦，可能是呈现一个多空互换的这个角度，对趋势的这个扭转应该可能性应该还不是很高的。我们还是维持可能陆股啊，近期或许会有震荡，但是长端的这个走势，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属于正面性的这个走势，这个结构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可以从图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农历年后 美国的这个科技类股在转强的这个过程，陆股的这个走势哦，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震荡性的这个走势。我们评估啊，这样一个讯息可能是跟政治性的这个议题多少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关系，或许可能跟近期的这个中美的这个接触啊，可能会带来一些科技战相关的这个讯息，可能一定程度是有连结的。不过我们评估上来啊，这个整体上来说的话，应该长端的这个角度应该对陆股的这个走势应该还不至于会造成这个完全扭转反转回落，这个可能性应该还是不是很高的。那从印度股市跟陆股还有这个印度的这个卢比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市场某种程度在今年的这个年初以来哦，这个印度的这个股市扭转了过去一年相对比陆股强势的这个走势的这个表现。当然背后可能跟近期市场传出印度首富遭空军指控操控股价等等相关的这个讯息有一定程度的连接关系。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印度卢比哦，在过去一段时间，比如说老爹举去年的这个九月份的这个行情哦，印度卢比在贬值，股市反倒是呈现一个走升的这个走势。印度卢比在升值，当然很合理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指数是呈现一个强势的这个走势，这跟台湾啊这种资金行情的这个结构其实某种程度是不谋而合的。但是你会发现啊，今年度以来啊，印度卢比是呈现一个升值的，但是啊，印度的这个指数反倒是呈现一个下跌性的这个走势。与此同时啊，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反倒是呈现一个跷跷板往上的这个走势。我们认为啊，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确实已经出现整个趋势上的这个扭转。我那从1月23号这个卖空机构新登堡发布了一份超过100页的这个长篇的这个报告，那指控这个全球第三大富豪如何实施企业史上最大这个骗局，那之后就获得高盛等一众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从此之后啊，印度的这个股市就开始呈现一个转弱的这个走势。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这个结构恐怕应该还是会延续的，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另外老爹在过去跟大家谈到有关这个油品市场的这个走势，说强调的是在农历年的这个过年的这个期间啊，往往全球的这个每日的这个飞航班次啊，会开始进入一个上升的这个循环。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趋势应该还是没有转变的。那当然过去也带动了一段这个油价的这个上涨，不过啊，上周也有跟大家谈过，在过年前有跟大家谈过有关啊这个 OPEC 的这个增产或减产对油价之间的这个影响这个关系。浅蓝色这一条线是沙特的这个产量，黑色这一条线是轻原油的这个走势图。你可以看得出来，轻原油的这个走势图长端的这个角度大多数都是跟蓝色的这一条线是呈现一个高度的这个正相关的这个走势。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产量增加反倒是油价是上涨的，那沙特的这个产量减少反倒是油价是下跌，这个可能打破大家的三观哦。但基本上老爹在过去有跟大家谈过这样一个逻辑哦，沙特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减少往往是考量到全球市场的这个需求是下降，所以它才减产。所以啊，油价这个走势它反映的不是反映沙特的这个减产，反映的是市场对全球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讯息。反过来讲，当然是同样的这个逻辑，沙特在增产反映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这个增加，油价的这个反应就是反映的不是沙特的这个增产，而是反映全球市场需求增加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啊，在2月份 OPEC 还是维持一个减产的这个动作的这个情况底下，没有改变的这个情况底下，某种程度就是反映市场对未来的这个需求还是一定程度是有担忧的。这也是造成近期的这个油价从一个上升的这个循环转变成是一个震荡往下走跌的这个循环。不过我们认为啊，飞航班次的这个增加可能一定程度还是会对这个 OPEC 的这个减产的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一定程度会达到一个抵消的这个效果，所以油品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低位做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上来讲可能会比较高。过去老爹也跟大家谈过，从天气面反圣婴圣婴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农产品之间的这个走势， 从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啊，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这个玉米的这个月线图啊，右边跟左边两个大头部哦，其实某种程度是高度相像的。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走势，其实跟2010年到2014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势，一定程度是有高度雷同的。从天气面的这个角度也是有高度雷同的。2011年、2012年这都是反声音的，所以整个农产品是进入一个多头的这个循环。在2020年、2021年也是反声音情况，玉米也是进入一个长期的这个多头性的这个循环。那紧接而来的是2013年进入声音状态，2014年、2015年、2016年都是处在一个声音的这个状态。那现在目前啊，反声音的这个结构也逐渐在做减弱，虽然还没有到达一个声音的这个情况，不过反声音的这个情况也逐渐在做一个减弱。所以我们认为啊，现在目前玉米的这个走势哦，可能一定程度也会跟2013年、2014年当时的这个情境会高度相像。所以由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也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玉米也好，小麦也好，美元在走跌的这个过程，照理来说农产品或商品市场应该要继续走高的，反倒是没有，反倒是呈现一个逐渐在走弱的这个循环了。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结构是偏弱的，包括玉米其某种程度也是非常明显。那小麦的部分在本周出现了俄罗斯三个粮食主产区的这个领导人共同写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提议要限制外国公司参与俄罗斯粮食出口贸易等等的。那信中也特别强调，希望透过立法的这个手段，让外国公司只能直接或间接参与 20% 的这个粮食的这个出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所观察到了，至少在去年10月到11月这一段时间，俄罗斯黑海沿岸的这小麦合同平均价格都比法国的这个小麦合同便宜10到25美元一吨，那基本上就代表这个俄罗斯始终都是折价在卖出小麦的。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转变？某种程度也会对整体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短线的这个干扰。不过长端的这个角度，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长期的这个比较不容易控制的天气面的这个角度，随着在未来的这个一年，可能从一个反声音现象逐渐转变成是反声音减弱，甚至进入一个声音的这个情况，对农产品的这个价格或商品原物料这个价格都会带来一定程度比较负面的这个冲击。那近期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走势，尤其是在农历年之后美元继续走跌的这个过程，玉米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反倒是呈现一个不涨反跌的这个走势，某种程度也反映出上方的这个压力的这个结构逐渐在做增强，值得大家去做留意。以上是本周老爹独家观点，群益独家观点，我们下周见，我是期货老爹，拜拜。